知名，他们知名，他们是吧？每时每刻也都在这里。我们把这里佛书向你交托，是吧？请你也借着我的口来传递那隐藏在生命中的奥秘，是吧？让我们透过宝路的书信，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爱慕你，也帮助我们和你建立一份美好的关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好，弟兄姐妹，那在上一节的课程当中啊，我们这个对保禄的他的生命啊，他的经历啊，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这个介绍啊，这个用了1个小时啊。我记得在以前在武汉修道院啊，和修士们上课的时候啊，讲的比较细啊，透过那些历史背景啊，让他们看资料啊，然后大概用了1天的时间啊，才讲完啊。那咱们用很简单的时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重点呢放在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也有个小导论啊，就专门看这腓立比书。那在开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保禄哈，还要讲一下保禄，一点点保禄。这个保禄啊，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改变是在大马士革啊。因此呢，有很多人这个在这个画像上就做了点文章，这个大马士革啊，一定和马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保禄这个跌倒在马下了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描述啊，因为真正的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我们看《中国大事录》的话，会发现，在第9章啊，这个3到4节说呀。他在去大马路哥的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啊，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呢，有一道光环射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跌倒在地啊，并没有说他从马上掉下来啊，他在走着走着就跌倒在地了啊，很有可能啊，然后呢，有个声音就说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就是要了解的啊，这个他不是从马上掉下来的，自己就是走着走着。晕倒了，或者这样说啊，好，这是一个很图片啊，一个讲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宝路啊，宝路长什么样啊？这个最古老的一个圣像，大概是在希腊啊，就那边那个教堂啊，就这个一个壁画上，宝路就长这个样啊，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啊，所以应该比较真实的啊，就说这个是一个秃头，个儿不高，有点驼背。啊，所以保禄，当然保禄的形象就觉得他很伟大，应该长得很帅，个儿很高啊。而这个保禄他就是秃头啊，还有一点点驼背啊，然后这样一个状况。你看，这也是一个小壁画，以前的都是上1000多年前这个壁画，保禄也是这个秃头的啊。啊，然后呢，我们会发现每次这个保禄这个画像啊，几乎所有的画像。都会有一把剑，啊，你看这床边这边啊，这边一把剑啊，还有这个大雕像，你看这个去保禄大殿、罗马大殿那个也是，他手上拿一把剑啊，你看都是带着一把剑，这个为什么会带一把剑呢？这个有没有人知道啊？问一下大家，你看这儿哈，都带一把剑，是不是保禄因为口出凶杀之气去杀人呢？不是的啊，这个我问了一些圣像学家啊，我们教区有一个专门这个圣像灵修的，他说呀，这个剑啊，这个剑是代表着圣神天主的话，因为在《俄夫所书》啊，这个第6章16到17节说呀，你们要拿信德做盾牌啊，扑灭恶者的火箭，戴上救恩当盔，拿着圣神做利剑。祭天主的话，所以那个剑呢是象征着圣神的同在，啊，所以你看这个有些大的这个教堂有那个壁画呀，或者那个雕像啊，保禄、佛陀的手上都有剑，啊，都有这个剑是圣神的标记，也是天主的话啊，所以你看这些画像上都会有这把剑啊。好，这样一个简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这个保禄书信了哈，就是这是整个一个。圣经的一个 概括啊，或者一个概论呢、啊，这个大图画啊，旧约新约，然后呢，从最开始的乐园天啊，天主的救恩计划开始啊，到耶稣基督的到来，然后给我们传了福音，然后呢，保禄呢是把新约旧约所有的那个救恩的信息，把它讲明白的一个人啊，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信息？保禄给我们讲明白了啊，把旧约新约都连在一起了。所以你看，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啊，咱们的弥撒读经一啊是旧约啊，读经二一定是保禄书信啊，因为保禄书信诠释了这个旧约和这个福音，嗯，哎，然后呢，我们读福音啊，所以这个都把我们带到这个救恩的历史当中。那今天我们重点就放在这个保禄书信的这个啊腓立伯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腓立伯啊，这刚才我们讲了，腓立伯呢是啊，当时欧洲啊第一个教会了啊，就建立一个教会，它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啊。为什么叫腓立伯呢？我们查考一些历史啊，是在主前啊357年的时候啊，由马其顿王腓立伯啊建的这个地方啊重建了，所以呢重建以后就改名的叫啊腓立伯了啊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因为他的儿子啊，这个英勇善战啊，然后呢就不断的扩张啊，然后呢也因此而得名啊，把它成为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了啊，可以成为马其顿的这个首府了啊，就在马其顿建立自己的国家。嗯，后来当然后来呢，马其顿城呢，在公元前呢168年啊，被罗马这个所征服啊，就吞并了啊，这个成为这个。罗马这个帝国的一个省份了啊。好，这是一个简单的简介。那腓立伯教会呢，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当时呢，也是天主的心意了啊。刚才我们在第一节课上就讲到，当时保禄啊，在啊这个第一次啊第二次传教过程当中啊，本来呢保禄要去这个加拿大传教，特别在这个里西亚那边哈，然后呢，哎。一个马其顿人啊，就显现给他，在异乡看到马其顿，说我们这边需要你，你来这边吧。然后呢，哎，他这个感到天主的这个召教哈，没有往北上啊，往那个加拿大那边去传教，哎，就开始往这个腓立伯那边走了。所以你看，这每一个教会的建立，也在天主的启示下啊完成的。然后呢，保禄到这儿之后呢，啊，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大事录》第16章。那边有个祈祷所啊，还有一个，这个卖紫红布的啊，李迪亚啊，这一家人啊，就开始接纳这个保禄，啊，后来呢，包括这个父母的小女孩呀，当时后来那一家灵洗啊，哎，然后呢，就不断的这个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并且保禄也在那边也，这个在监狱里面祈祷赞美啊，也显了奇迹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天主恩宠啊，不断的去。降服这个地区啊，也那保禄呢，也为基督啊赢得了这个城市啊，为这个城市受了苦，也赢得了这个城市。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保禄和腓立伯教会啊，这是保禄所建的第一个教会啊，所以这个这边这个印象很深啊，然后呢，关系也非常好啊，他这个保禄呢也受到了这边教很多的帮助啊。我在书上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保禄啊离开这个腓立伯的时候啊，这个很多腓立伯教员呢，然后就帮助他啊，其实不只是一次两次啊，应该是多次吧，那个帮助这个保禄啊，让他渡过难关，就包括他住监狱的时候，哎，可能还有人给他送礼啊，比如说跟那些当时的那些。监狱呀、啊，当官的呀，送礼能够减轻保禄的那个，哎，那个住监的痛苦吧，哈。然后，所以你看，很多人在帮助保禄，那并且呢，在这个腓立伯的这个书当中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他们的关系非常好，很亲密啊，里面很少有啊批评的话、责备的话啊，一直是鼓励啊，我很想你们呐、啊，我想到你们就感恩呐、啊，啊，这个。哎，这个很爱你们，想到你们就会喜乐呀！啊，我们会看到整个腓立伯书啊， 这个喜乐的属性啊，因为我们会更深的介绍啊。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间和地点啊，应该是在保罗啊第一次这个住监狱的时候啊，就是61年到63年啊，这个写的书信啊，他去不到了这个腓立比，就以书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帮助他们，同时还写了厄夫所书啊、格罗生书、腓立梦书啊，这几个书都称为狱中书信啊，由这个提西科呀。这个带到了这个各个地方，这个腓立比书可能就是那个，这个在这个监狱里面探望保禄啊，帮助保禄的那个人啊，叫厄托普然后呢帮助他能够带到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会接下来我们会更深了解这本书啊，然后呢有人说啊，这个腓立比书和这个厄夫所书啊，包括。这个格罗生书啊，他们三个书信可以说是对观书信啊，就是可能是保禄写了一封，然后呢，也因着这个各个地方的需要呢，就参考模仿一些添加了一些或者减了一些一些这个书信啊。好，那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那么有人说这封书信也是保禄最后写的书信，有人这样说哈。因为说保罗说快要释放了然后呢，这个保罗说我在主内自信我马上就要出来到你们那里去了，可能是这个坐监的最后一段时间写的有人这样解释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写作地点这个透过本书我们会发现这个保罗应该是在罗马，因为他被囚嘛，狱营全军都知道他这个是为基督受苦的。我们可以看到13节这个1章的13节就提到，因此呢，既然是狱营全军，应该是就是皇帝那边的那个负责管理他的那个军队、军官或这个监狱吧。然后呢，就并且还提到这个凯撒全家在4章的12节，应该属于说很显然的是在这个罗马教会这个地方。并且是在第一次被罗马这个被囚在那边关起来的时候所写的书信是这个写作时间和地点。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写作原因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第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厄帕洛提托是腓立比教会这个送过来，然后呢。给他送了很多的奉献经济上的资助，所以这封书信可能是一个感恩的书信就感谢腓立比人他们的帮助然后呢不管送到钱，并且还特别让这个帕洛迪托来照顾这个保禄照顾了大概可能几个月，可能1年半年来照顾他，所以这第一个可能是感谢他的。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原因。因为在这过程当中这个，厄帕洛提托呢，他就生病了，然后呢，可能他太关心保禄了，他就忘记了关心自己，然后呢，并且差点死了所以，这个保禄说不能让你再在这儿了在那儿我又会更加担心所以呢，决议要把这个厄帕洛提托送回去，然后呢，要写一封信，为啥呢？因为如果不写封信的话，说这个厄帕洛提托。让你去照顾保禄呢，你怎么这个逃跑回来了？你不愿受苦了，你不愿帮助了，所以用这封信呢，像一个保书一样然后呢，把他能够送回，至少能够当他回到这个腓立比的时候，他有话可说所以大概是这个这样一个事就是为了这个帕鲁蒂托写的这封信并且把这封信也带回去希望他们能够。接纳他照顾他帮助他理解他好，这是第二个原因这都是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慰问安慰这个腓立比的教友，因为他们听说保禄这个住监狱了所以感到不安，就这个福音可能这传福音会受到打击并且这个你看你天天为主工作为主传福音，你那么伟大，你怎么住监狱了？所以那个， 他可能是怕这些叫我们担心，啊，就好像今天的一些人一样啊。按照人的本性来说，越传福音啊，应该这个越造天主降福，越顺利，越平安，处处蒙福。啊，如果被控制了、被限制了、被住监狱了、被抓住了，给他是不是天主不保佑啊？啊，是不是这个影响福音的传播了？哎，然后通过这个书信呢，安慰这些教友啊，然后呢也疏导这些教友啊，给他们讲通讲明白。所以我们会在第一章的啊这个第15、16、17节呢，啊会看到有些人因着保禄啊戴锁链，更加大胆传福音啊，所以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好事儿啊。所以这个保禄给他们解释这个事儿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因啊。第三个原因呢，大概是集中在这个第三章啊。第三章里面就特别提到这个，当时啊，有些人假教师啊，特别犹太保守主义啊，这个他们讲这个关于革巡礼啊，觉得这个革巡礼很重要啊。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个保禄的传教过程当中啊，继续讲这些革巡礼啊，还要接受革巡啊。啊，你不是接受革命，这个不是天主的子民啊，啊，所以成了保禄传福音的仇敌了啊，所以呢，这个保禄在第三章啊就特别关于这些人啊，就给他们批评指责啊，然后也提醒他们不要再这个受革训了啊，革训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信耶稣啊，跟随耶稣，你的生活要改变啊，这是这个最重要的。所以可能为了纠正菲利普教会的信仰错误偏差。那第四个原因呢，可能那就是我们透过第四章菲利普第四章我们看到，教友之间信徒之间，特别是两个会长之间可能有一些不和睦了然后呢，保禄呢就劝勉他们要悔改，要和睦，要。同心同意要做保禄的同工，所以你看第二章也费了很多的这个精力说，你们不要随从私见你们要彼此和睦来完全我的喜乐。在第四章也劝勉他们特别是这两个姐妹叫厄奥迪亚和辛提科这两个人，大概是女会长你的两位姐妹，然后呢让他们能够。和睦能够继续做福音的工作大家讲这个事这是第四个原因这是这四个原因为什么写这封书信？我们来看这个第六点本书的特色这个书信有哪些特色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本书的语气非常的可蔼可亲然后呢，交谈的那个用词方式都比较温和所以表达了呢，保禄和菲利普教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都很坦然说话比较温和像朋友像这个亲人近人一样并且在保禄里面这个书里面特别就提到这个保禄和他们之间呢，像那个最亲的朋友一样你是我的喜乐，你们是我的冠冕。好像你们就是最亲的人一样那种感觉你们可以看。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降卑和这个被提升这也是整个圣经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诗，比如说是一首赞美诗，也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训就是信徒们都应该谦卑的。同心合意的过教会生活并且呢，保罗特别提到耶稣基督榜样，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向耶稣学习自谦自卑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特别提到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教学习的好，这是这个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个本书特别提到这个喜乐， 咱这个腓立比书一共关于这个喜乐呢，就提了16次啊，这个很多很多喜乐。比如说在第一章的4节、18节提到2次，25节、2章2节、2章的17节2次，18节2次，2章的29啊、28、29、3章1节啊、4章的1节、4节、10节啊，你看提到16次啊，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完全我的喜乐啊！我再说一次，你们要喜乐啊！这时候呀，保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啊。按照人之常情的话，在监狱里面应该是痛苦啊，不自由啊。哎，保禄说我反而喜乐，还鼓励你们，你们要以我的喜乐为喜乐啊。所以这个常读保禄书信啊，真的会获得喜乐。并且呢，如果你看这个《德沙罗尼前书》，第15章、16章，第5章的16、18节就会提到，你们要常常喜乐啊，不断祈祷，时时感谢。这是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因此呢，我也希望大家等到我们学完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大家能成为一个喜乐的人。那个自己充满喜乐，也给别人、给家人带来喜乐这也是这个书中的重点还有保罗的灵修谦卑等等等等我们不光是学知道还要生活出来。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四点就是保罗提到本书的共同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份，我们都是同是天的儿女，同是恩典的继承人我们请一位姐妹来读一读吧，这个同这个共同生活应该怎么样生活简单读一读。好，谁愿意读一读？好没有人行，那我来读读吧。比如说，在1章的7节说，我们要同得恩，就共同来蒙受福音的这个恩宠这个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获得同样的救恩。然后在第2章的25节提到要同当兵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同做这个基督的精兵共受劳苦像战友一样我们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人我们是为福音共同奋斗的人那共劳苦然后要同工然后呢要共患难然后呢还要同心同意这个共同为福音为教会的发展放下自己然后服从实践然后呢还有这个共赴主恶就是共同来这个。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个与我共受劳苦然后呢还要共同效法这个宗主，这都是都非常有帮助的。那这些呢对我们现实生活真的太重要了我们传福音也好在教会生活也好，真的不是为了自己要干什么都是为了福音放下自己然后呢为了天国。虽然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我们今天都愿意放下自己，向保禄学习，向这个这些圣人圣女学习，能够完成天主在这个时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是关于腓立比书的这个特点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还没有进入主题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这个学习这个保罗书信的注释了因为这个简介比较少一点然后呢这个注释一共分为这个4章第一章呢主要是讲到了我们要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也希望 基督生命啊彰显在保禄身上啊，这是第一个。保禄说，我或生或死啊，我或带锁链啊，我这个我都是为让基督在我身上彰显啊，你不管我干什么，都让能够看到基督啊。你比如说这个他说我要生还是要死呢啊，比如在第一章的第22节23节啊，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啊，那特别在第20节说，我或生或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受显扬啊，得到彰显啊，生我就为他而生，死我就为他而死。那第二章呢，就特别提到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像基督一样谦卑良善，像他一样服从至死啊，像他一样能够啊爱天父啊，像他一样能够、爱众人啊，就是我们心里面不太有自己啊，完全是基督在世上生活的一样啊，这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那第三章呢，就是特别提到啊，这个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只有得到他、认识他，才是我们生命最最重要的啊，不是我们要得到某些东西啊。你看第三章说呀，这个以前呢、保禄说呀，我以外表为自豪，我隔离啊，我是本雅明支派，我是法利赛人，我拿了什么学位啊，我在耶路撒冷大学学了什么什么什么，他非常骄傲。后来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废物，都是渣子，都影响我认识耶稣，我自己耶稣基督为至宝。那这也真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作为教友啊，作为我们在寻求什么。你看有些教友然后信天主信耶稣，就是我要得到什么恩典啊，得到什么东西啊，我要得到什么了，然后就是信这个教好啊，就是要那个恩典而忘记了要那个恩典的主人啊，那个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啊。我经常讲一个例子，一个笑话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水杯啊，这个水杯很美很好啊，然后呢我要送给一个人啊，然后谁要呢当这个人接受礼物之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水杯好不好，他好啊，我说是这个水杯好还是我好。有些教友说都好啊，神父也好，杯子也好其实真正的是送给我们恩典的那个主人啊，是耶稣才是最重要的，世上的一切啊都会啊过去的。讲一个见证啊，有一个教友这个很想要生个小孩啊，然后呢就求天主啊这个参与弥撒或者奉献啊等等等等，然后就朝圣啊，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小孩，那就生个小孩啊。过了十几年了一直没生，就觉得有点失望了，觉得我做这一切都没用了，然后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那个孩子啊，就不进堂了啊，也不在心不念经了，好像那个孩子就自保一样，却不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因为这个我们信仰的核心在哪里啊，这第三章的主要。第四章呢，就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啊，我们来得胜一切环境啊，或逆境或顺境啊，或这个富裕的情况，或者是贫穷的状态。保禄说，我靠耶稣能够得胜一切啊，这是第四章的这个主要内容。那时间关系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会讲这个一章二章三章四章，咱们先停到这儿啊，然后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一晚上讲一章啊，这样的时间比较合理的安排啊。然后也给大家布这个作业，你今天回去的话今天到明天吧，你还有一天时间啊，你希望你明天一天你把第一章抄写一遍啊，一共就这个20多节，这个你抄写一遍整整30节啊，你写一遍，然后呢加深印象，你不光读的话很容易就过去了啊，你大概用30节你抄一抄 然后第二章的话，就第二天也抄一下，第三章也抄一下，如果你今天有时间的话，都抄也行。就是我希望讲一章你提前预习你抄一下。今天呢，下课明天你就花时间把第一章抄写一下，然后呢，明天我们讲的时候呢，你可以提一些问题比如我讲到的话，哎，就帮助；如果没讲的话，你也可以提一些问题我们来回答，帮助我们更多来。理解这个经书吧。那今天我就讲到这儿，给大家布置了作业。哎，从明天开始正式进入这些福音的这个书信的内容我们就开始去讲这些内容好，那我们就先停到这儿，好不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正式的内容。好，那我把时间接下来交给修女，看怎么安排。